非常感谢神这次来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那我想啊，本来说我们来是一个小型的退休啊，那我也想说啊，我们在教会里头这样子分享其实很好，大家没有太大的压力。那啊，这次呢，我跟大家分享一段经文，其实非常简单的一段经文，就是诗篇的23篇。诗篇23篇，我想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那我想神呢，用这篇诗篇给我自己非常多的鼓励，所以我是希望说，今天和明天我们大概有3次的时间聚集在一起。那这诗篇23篇的6节，我们逐节逐节的来分享，来体会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在我讲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大家能够多点，如果我讲的太快了没关系，就告诉我。那后面如果听不见，就告诉我一声。我本来想说不用这个，应该可以听见了哈。你们可以坐在前面这块不要紧。所以我们大概有六段哈，我想今天早上一次，下午还一次，然后明天下午一次。那基本上呢，我会每一节的分享。那诗篇23篇是非常非常特别的一节圣经。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的时候，有一次我是在西安出生长大的哈。那后来呢，小的时候有一次就去上海，我有个舅舅在上海，那他今年应该是他们过年之前刚好庆祝他们的生日，他应该97岁了，今年已经年纪很大了。那不过我呢，他呢在这个我们这个家族，刚才马可讲，其实以前是信主的，但是他们这一代人呢都是在这个新中国成立了以后，就开始有一个新的这样子的一个理想吧，可以说。所以我舅舅呢，他是在美国留学，后来呢就为了建设祖国，就回到中国去。回国以后呢，开始解放的时候，他就开始真的是为国家来卖力。那一开始在北京，后来呢，我想你们大概知道，在50年代末期的时候，就有一个反右的这个时期，我想很多在国内的就知道这个时期哈。这个时期呢，就是把一些当时有一些思想、有一些想法的人、知识分子，他们说的一些话了，然后呢，就反而就被这个软禁，或者是被逼迫。那我舅舅就是其中的一个。那他呢，从50年代后期就一直可以说是被软禁。那他住在上海。那虽然软禁呢，反而就有点说不需要做任何东西了，就在家待着。那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有一次就去到从西安去上海，去上海的时候呢，我的舅舅就跟他住在一起，他就问我，他说你怎么，我的小名，他说你将来长大想干什么啊？那我那个时候就理想的就是因为我爸爸是做工程师的，我说我要做工程师啊，然后呢就那他说你做工程师又怎么样啊？那当然他说的时候有他的那个历史背景，有他的生活的背景来刺激我啊。我说我做工程师以后我就升啊，再过一段时间我就升啊，升到这个做得很好很高的位置。他说你升的最高的位置是多少？当时那个时代我们在国内的工资啊很低啊，马可大概知道，我爸爸大概就是30几块钱人民币一个月工资啊，因为大家都是30几块钱，没有分别，你再升再高也是30几块钱啊。那但是那个时候呢，我们已经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好了，就是当时我的理想就是做一个工程师，升到这个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啊，很好的那种理想状态，就是我当时的一个想法啊。那其实哈，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梦想的，我们可能都想说 我们啊希望人生非常的平静啊，非常的顺利，是不是？那走这条路的时候就上学、结婚、生小孩，然后就生啊。那其实我们到一定年纪就知道不是那么简单，是不是？很危险，不是那么简单啊。这个人生其实是相当复杂，而且人生在走这条路的时候其实是好多好多的坎坷啊。当你我想当时我的舅舅他问我的时候，他可能就从他的这个思想氛围来问我，我的回答是一个年轻小孩子的这个理想的这个范围，但实际上我们发现在这人生的道路上里头有好多的这个坑坑洼洼的地方，不平坦的地方。所以当你走这人生道路的时候，你发现我现在知道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你在走这条路上的时候啊，你发现你往左看一下啊，有一群人，你往右看一下，一群人其实跟你一样，大家都是这样子在走。那实际上呢，人生的道路是不平坦，而且有好多坑坑洼洼。那有人说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这个旅途里头啊，好多这样子的坑坑洼洼的时候，或者是在非常困难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写出来的东西才是最能够深入人心的啊，有时候就可以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有共鸣啊。那好像你现在在看世界上的名著啊，或者是那些比较特别的这些大文豪写的东西，很多时候都是反映我们人在特别时候写出来的一个对人生的一个反思。当你看这个的时候，你就发现这种东西确实是可以使到你生命里头一些共鸣。那其实当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非常的丰富，神给我们他自己的话语。那圣经里头呢，我想有一篇诗篇，就是诗篇二十三篇，他写的时候他的那个整个的非常短短的几节圣经，但是当你看这个圣经的时候，你发现好多地方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共鸣。那所以诗篇二十三篇是这样子一篇诗歌，那我们看一遍好不好？看一遍。那我想大家可能都非常非常的熟悉啊，我们读一次好吧，读一次，一起来读啊！你们我都打起来了。好，一二三。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那这首诗歌啊，是在圣经里头呢啊，我们知道是大卫写的一首诗歌。那大卫是什么样子的人？那大卫呢，是以色列这个国家、以这个民族啊，历史出来最著名的一个国王。那我们知道他呢，一生非常非常的特别。在圣经里头好几处记载大卫的故事呢，在这个这个撒母耳记啊那里头记得非常的清楚，列王记那里都记得很清楚。所以撒母耳记那里记载大卫怎么样被拣选，怎么样被恩高，怎么样子他的一生的这个旅程。那我们知道以色列这个民族啊，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那他们就在神面前求要一个王。那神呢就给他们一个第一个王是扫罗。那后来呢，神又在这个民族里头拣选另外一个大卫。大卫一开始的时候，我们知道他并不是一个非常出人这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人，他的这个家族里头他是最小的一个， 那圣经里头说，当神要拣选这个恩高这个大卫的时候，他的爸爸领了他的哥哥一个一个出来让这个先知看，那先知说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是不是，最后有一个在草场上牧羊的小弟弟就是大卫。虽然他是最小的，但是圣经里头也告诉我们说，大卫其实啊，他的长相非常的英俊啊，但是呢，他呢在那个时候却不被人注意，那神呢却特别的拣选他，在这个以色列当中恩高他。那大卫他虽然并不是很大个子，但是他特别的厉害。那在圣经里头解释说，他跟这个哥利亚的故事，大家都认识，都听过这个故事哈。那哥利亚这个巨人，非利士人来打以色列人。那这个以色列人跟哥利亚跟以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就有这个难题，这个巨人出来了，没人敢跟他打。那大卫因为他依靠神，他胆敢面对这个巨人，所以他就去跟这个哥利亚打仗。跟哥利亚打的时候呢，他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那个石子头，一家伙就把哥利亚那个头得打破了，然后把他打死，然后呢就得胜了。所以大卫呢，在一开始的时候，神就特别的给他有特别的能力，但是他的一辈子却也不顺利。如果我们看大卫本身，应该是非常得天独厚的一个人，但是他的一生呢，却有相当多的坎坷。那我们知道后来扫罗王就嫉妒大卫，是不是？所以大卫就被扫罗王追杀，追杀的很惨啊！他带着他的一群人，好多年在游荡，那甚至藏地方都没地方藏。那他是最后终于得到这个以色列的王位。但是得了王位以后，虽然他非常的厉害，打仗很强盛啊，所以把这个以色列当时的这个版图啊，当时这个版图扩大的很多。那这国家当时很多人都惧怕这个犹太人，但是当他做了国王以后，他却有相当多的挑战。其实作为一个人呢，他其实挺惨的，你知道吗？他是好多小孩子，但是他亲眼看见自己的小孩子死，非常的悲伤，非常的悲伤，是不是？而且呢，不止这样子，自己的小孩子背叛他，哇，这个也是使他很伤心的，对不对？所以呢，大卫在这个一辈子里头，其实他有好多好多的挑战面对他。那我们看这个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是大卫写的诗。那我们知道啊，大概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诗篇二十三篇，因为看他这个整个的旅程的时候，不是大卫年轻的时候写的，也不是他中年的时候写的，大概是大卫在晚年的时候写的。那我想在这个时候呢，大卫已经是做以色列的国王一段时间了。那你可以想象一下，他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王位上，可能在他的宫殿里头，那他可能那个时候有好多好多的这些士兵侍从在服侍着他。那他年老的时候坐在那里，可能这个时候他神特别给他灵感，让他看见他的一生，也许把他带回到他最早的时候放羊的那个时期。他回想他的一生的时候，他看见这个天上大概是这个本来是皇宫的屋顶变成了蓝天，下面的这个宫殿变成绿草地，他就回想他自己回到很早很早以前他放羊时候的那个景况。那这个时候呢，因为大卫早的时候是个放羊的牧童，那他呢在放羊里头他有很多的经历。那当时他走过一生的时候，回头看的时候，他发现一个特别特别的一个功课，他看见其实当他走这个人生的道路的时候，他发现其实这个神耶和华神就是他的神。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想大卫啊，在这个他的人生当中，他有很多强盛的时候，但是他也有很多缺的时候， 这个缺的时候呢，是他还跟人之间的一些打斗争斗，跟他自己小孩之间的一些关系，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和他自己心灵深处罪性的争斗。那当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有很多很多的时候他可能会缺乏，他可能有需要，但是当他在年老回头看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我就不致缺乏。哇，这句话虽然很短，但是我觉得意义很深。那首先一个就是说，大卫，你想想看，他什么没有，他在那个时候他什么都有，但是他说他回头看的时候，就是耶和华神，这个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的时候，我才不致缺乏，我才不致缺乏。耶和华是大卫的牧者啊，这句话非常非常的深刻。大卫说，我虽然是个王，我虽然有这么多能力，但是我跟神的关系是这个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我想他回想起来他以前在这个牧羊的时候那个光景，牧人跟羊之间的关系，他说这个神就是像我当时牧养羊那样子，他牧养着我，他这个关系是我可以亲身经历的，我一直跟着他，一辈子跟着神，这个关系是那么的亲密。我想这个是我们每个基督徒在我们属灵生命里头一个很关键的一点。当我看这句话的时候啊，有一个词我觉得对我特别的冲动，这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的牧者，耶和华也应该是我的牧者。我不知道当你们在整个属灵生命走的时候，你觉得神是在哪里，他跟你的关系是在什么样子的关系里的。那常常我们说这个耶和华神是神，我们知道他是神，对不对？脑子里都知道啊，那大概星期天来也知道啊，可能我们大家聊天的时候也说，哦，这有一个神是我的神，但是他是不是你真正的牧者？他是跟你有这样子的亲密的牧者，跟这个羊之间的这个关系有这样子的关系没有呢？我觉得这个就是神在这里提醒我的，我也觉得神在这里通过大卫提醒我们。大卫在他这样子的生活里头，他说他一辈子其他东西都可以使他缺乏，其他东西都可以使他缺乏，就唯一一个耶和华神是他的牧者，他跟神的关系亲近的时候，他就不缺乏。所以他的满足不在这个他的权利，他的满足不在他的这个家世万贯，他的满足是因为耶和华神是他的牧者。哇，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因为在我的属灵生命里头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发现这个功课真的要学不容易，因为常常我们去找其他的牧者，或者找其他的方面，那这其他的方面我们都可以想象一下哪些地方，甚至有时候我们说我们制造一个东西，我们说哎呀这个就做了这个就满足了，但是你不会满足，只有耶和华神是你的目的。我信主啊一段时间，那刚才马可说其实我的上一辈都是主，但是我自己找着这个神还是后来我真的自己个人跟神有的关系才可以找着，那不可以是别人代替的一个关系。那我信主时间其实也挺长的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段时间我是自己来明白这个神，但是呢知识上明白不等于我真正的能够接受他，不等于他跟我有真正的关系，所以知识上明白不等于我们就跟神有这样子的关系，我们要整个把他当作我们的牧者，让他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这才是真正跟神建立关系。那这个过程是一个一步一步的走的过程，我发现也是一个不平坦的路，有的时候哎呀我真的是很好，觉得很亲近神，有时候我就觉得远离神，有时候我又觉得很亲近神，那这个过程呢 是一步一步的来体会神怎么样带领我的过程。所以我想啊，那从我的这个经历里头，我可以深深体会到大卫他为什么说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我才不至缺乏，我才不至缺乏。我有两个小孩啊，两个小孩，那一个女儿，大女儿，一个小儿子。那我自己呢，信主了以后呢，就神带我们在不同的教会里头参与服事。其实我在教会里头服事啊，是一步一步的升高的啊。我不知道你们明白我讲的这个话，就是从一开始的时候在教会里头小小的什么都做啊，甚至是就是开车啊，慢慢的这个教会里头就做执事了，做执事。执事呢可能就是你们这里的同工的那个感觉哈，那执事就要做好多的事情，那慢慢呢又有机会去讲道，讲道的时候就做教会的长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我在圣经的知识上是不断的在提高，我在教会的这个整个的运作的氛围上，我也慢慢去明白怎么样子在做，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那每个教会都有它的一些这个架构啊，但是我发现在我的属灵生命上呢，有几个很特别的时候，神亲自的来带领我跳出这个平时的这个架构，让我单单的跟神建立亲密的关系。我觉得对我来说非常的宝贵啊。那其中一个就是当我们要离开美国来英国宣教的时候，那神呢通过各种方面的这个带领，让我看见我们应该回应神的呼召来到英国做宣教士。那当然在英国做宣教士也是看顾整个欧洲的这个需要。那当时呢我跟神讨价还价，因为当时我的小孩子呢是一个是8岁，一个是11岁啊，其实之前一个才7岁，一个是10岁不到哈。那个时候呢，神就clearly 告诉我说啊，你们应该来英国做宣教士。那当时我跟神的一个挣扎，一个最大的挣扎是什么呢？就是当时我的小孩子还很小啊，那中国人啊，中国人，我想我这里大家都有小孩子的哈，就会有这个想法。我们非常非常注意的就是小孩子的成长，对不对？对不对？你知道我们为什么去美国吗？是因为我爸爸，我们那上他们上面那一代，在这个中国，他们的生活有相当大的挑战，所以他们觉得小孩子在这里没盼望了啊。所以为了我们的小孩子，他们就出来，那其实就是为了我们能够出国，能够在外面有个新的这个生活的氛围。那当然我们的小孩长大的时候，其实他们是在美国出生，美国长大，在那个时候长大的时候，他们肯定是很喜欢，我看着他们长大，我觉得他们在那个环境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当神让我们看见说我们要离开美国要去英国来这里宣教的时候，我第一个想的就是说这个小孩子怎么办，小孩子怎么办。当然也还有其他的这个挣扎。那我想特别去跟你们讲小孩子这方面。那这个小孩子呢，我就跟神说，我说当我们搬到英国以后啊，这小孩子他上学怎么上 ？OK， 那然后呢，他们将来这个读书的氛围是怎么样子一个氛围？因为我们离开中国、离开美国的时候呢，小孩子还小，我们本身会比较忙碌，所以我就跟神讨价还价，我说神啊，这小孩子是不是可以等他们上大学了以后我才过来英国？啊，当时我就算了一下啊，可能要在10年左右。这10年呢，整个的这个好几代人都过去了哈。因为神让我看见说，在英国这边和欧洲这边好多的需要，所以我不能等10年。所以那个时候呢，神就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跟着神往前走。那我记得我们走的时候呢，我们就把我们的房子卖掉。 那房子卖掉呢，我们离开的时候，那些弟兄姐妹都很舍不得，所以我们，但是我们觉得非常的清晰，就是神要带我们离开，要去英国。那我的小孩子当时是小学啊，我的女儿啊，小学最后一年级。那他们走的时候，我就给他们照相啊，说你 record document 一下，你们离开啊，他们就要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啊。那当时呢，他们去到英国一开始的时候还挺 excited， 因为到英国了啊，这个是这个他一直跟着我们去短宣的啊，这好多年他们来呢也知道英国是怎么回事儿。那但是呢，来到英国呢就有点不同了啊，因为来到英国以后呢，他们突然发现英国不是他们的家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体会这个感触。就说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家是美国，我们出生长大的一个地方。那搬到英国来呢，一开始非常的 exciting， 因为英国欧洲也是一个不是一个不好的地方啊，有很多的文化氛围在这里。但是当他们开始住下来要进学校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有些问题了，就突然发现哦，原来我要进的一个学校里头有一群新的人在这里，这群新的人呢是跟我以前的朋友不一样了。哦，原来我现在在这里住的地方不会再回到原来那个地方了，哇，他们的心情就很不一样。所以我女儿一直，我知道她们不是那么这个喜欢在英国住。那每一次呢，都想着说要回美国去啊。那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带他们回去一下啊。所以一般来说，像我就比较忙，比较少时间。但是师母有时候那个就是夏天的时候放假的时候，就带他们回去美国一次，看看他们以前的朋友。但是久而久之，他们的朋友在美国也长大了。这朋友长大，朋友有朋友了。那我女儿就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挑战。那我自己呢，和师母呢，我们默默地看着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头相当的沉重。那我跟你讲这个故事哈，是告诉你说，其实牧师啊，有很多的挑战的。牧师不是超人，不是 superman， 也不是圣人。那我去美国分享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你真的很好，去做宣教。”我第一句告诉他们说：“我不是英雄，不要把我当成英雄。”我跟大家一模一样，我们都有这种挑战。其实我们心里头啊，有好多好多的这个，可以说是不踏实。那从一个角度上呢，我们相信神把我们带到英国去，神是有他自己的清楚的带领，所以我们一相信说我们跟着神对的。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就看神啊，我们的小孩子你怎么办？我没有办法给他们我以前可以给他们的东西。我们在美国生活很顺利，那地方也好，学校也好，所以到英国以后，其实我们整个的宣教的这个氛围，就是我们进到欧洲的居住环境，我们住的那个地方那个学校非常的差，在英国那个 Milton Keynes 那个地方，当时我来的时候毫没有，也没有计划这个东西，当时就是好像一腔热血，神你带我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歌我也唱过了啊，口号喊过了，我们就去了。去了以后呢，结果发现住的那个地方啊，那个区啊，那个学校非常差，那学校关门差的那种地步，就是说我们那个宣教中心会员去过我们宣教中心的那个 Fisherman 那个地方啊，是那个区里头最差的一个地方，那个小学中学要关门的。我们去的时候我们没有这个想法，我们是一腔热血就去了，结果住在那儿的时候才发现哦，学校是这么差。那他们说没关系，再问其他的学校，我们就跟着去问其他学校，结果就很远的地方找了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很普通，因为英国啊跟美国不一样，它不 guarantee 你学校的这个收入，所以变成呢我们要自己去找学校，当然也有学校的，但是发现那个学校不是太好。那个时候我们说实在的啊，我们一到宣教工厂我们就忙得不得了，是不是？那每个时候就跑不出地方去，那我和师母都一个人戴好几个帽子做很多的工作，那忙的时候就没有太多时间。那个时候你说我们小孩子的事情我们是不是不担心？不是，我们非常非常担心。 这个时候啊，我就发现我们其实没有能力供应给小孩子我们以前好像有能力供应的。因为以前我可以说好，我就把他们送到某个学校去，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行，怎么办？我们就只好来到神面前祷告，求神怜悯，因为我以前可以做的事情我现在做不到。神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训练我，训练我，让我能够真的认识这个神来跟随，非常非常奇妙。英国有一个系统叫做 Grammar School，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 Grammar School， 等于说是他们的比较精英的公立学校，那你要考试进去。他们说你可以考试啊，那我们两个小孩子，就我的女儿就去考试，她其实晚了一年，晚了一年考试，基本上是因为本身那个学校就很多人竞争，而且那个学校离我们的住的地方很远，所以他们划区来收，越近就越容易收，我们很远，基本上是不可能。而且在之前呢，就有人说他们考了，考上了也进不去，因为住的地方太远。我们说大家不可能了，不过试试吧，我们就祷告，我女儿继续考。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虽然晚了一年，神给他开门，让他进到那个学校去。但是当他进了学校以后呢，还是一个新的环境嘛，对不对？你知道小孩在 teenager 的时候换学校是非常不好的啊，所以 teenager 的时候不要换地方，最好也不要换地方啊，因为他们有朋友嘛，对不对？到一个新的地方没朋友怎么办？那我女儿呢，我就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她本来是一个很开朗很 happy 的一个女孩，在美国的时候，到美国以后，到英国以后，她就我可以感受到她的人的个性开始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内向的一点点，他就不太往外走，那常常就跟我们在一起。那我现在回想的时候啊，我觉得也是很特别。如果他在美国的话，他可能就到处跑，但是到英国以后，他反而有一个环境，他就一直跟我们就跟我和跟师母很亲。那常常，那我也心里头有一些感触，我觉得他好像就是因为这个环境所逼，他就没有那么开朗，就比较内向一点点。你说我的心里头是怎么想的？啊，真的是心里头非常的挣扎。从一个角度，我相信神必有他的最美的意思；另外角度，我自己也是有个担心。我说神啊，难道我们去宣教，我们要把我们的小孩子他们的成长整个都不管吗？我会问神的，我说难道我们这样做他们就被 sacrifice 吗？我会问神的。我问神的时候，我其实心里头常常非常非常迫切的跟神祷告。所以我知道你不知道，这个我和师母在一起祷告的时候，就为这个小孩子祷告，我们很迫切，因为常常说我们不可以做到的，我们需要神你来帮我们来解决。我说不管怎么样，他是你的小孩子，你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能带他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每个星期我到不同的地方讲道，那师母就带着他带着小孩子去一个当地的教会，他们不会讲中文，所以他们就去一个英国的教会。那师母一直坚持，就是每一次他带着小孩子去教会，一方面我担心他生活的成长，另一方面我担心他这个属灵的生命，他到底会不会认识这个神呢？我们为他祷告，让他来自己体会这个神。那从我们的谈话里头偶尔就会露出一点点的迹象，因为我女儿有时候她跟我们很亲，所以她什么都敢讲。她有时候也会说 Why us? 为什么我们会需要来这里？为什么我要来英国？那但是呢，神在这过程当中默默地给我一个安慰，神绝对 不会让我有缺乏。我就相信说神有他的恩典。我们在英国八年，小孩子从中学一年级读到他的中学毕业，那去年他就开始申请大学。申请大学的时候，我也很清楚地感受到，那他读书还神特别的恩待他，他读书不错，但是他不太想在英国读书，他一直很想去美国读书，因为他还是想着他以前那个氛围。那在英国读书呢，他申请学校两次申请了都不去，那神呢也给他特别的怜悯，让他有一个 gap year， 去年就 gap year， gap year 他就去中国，那我鼓励他去中国，在那儿呢，在那儿稍微有一些这个、看看不同的环境。第一次去中国，第一次去中国呢，我们就在英国就有点担心，我说你为他安排好多东西，我说你在哪儿住在哪里啊，你这个去哪个教会啊，我们很担心的两样东西，他的生命就是生活的安全，另外一个他的属灵的生命，叫他去教会。非常感谢神，当他在上海的时候，他整个开始了解到这个爸爸妈妈他们出生的环境，他们住的环境，那整个开始了解到他自己也开始成长。神给他一个很特别的恩典，当他申请学校的时候，我们本来看是不太可能了，因为他在英国住，那申请美国学校大概是这个我们没有优势，第一没有优势，第二非常贵，美国的学费贵得不得了，我们在英国住已经付不起美国的学费了啊。所以呢，当他申请的时候，我说你如果想你申请，如果神开路你就可以得着，所以我跟他祷告，让他自己来寻求，他就申请。非常感谢神，长话短说，那他申请的学校最后有一间收他，美国的有一间学校收他。那今年夏天，去年夏天他就去了美国那些学校。那他那个学校是在这个这是我女儿今年圣诞节的时候回来。那他去的那个学校是在 Emory， 在 Atlanta。Atlanta 呢，我们刚到美国的时候，其实我是在 Atlanta 住。那个时候我是去那里读大学，那后来去读不同地方的研究院。那在申请学校的时候，我就没有他从来都不想去，这个是美国东南部啊，他从来都没想过去美国东南部读书。但是我就告诉他说，这个学校不错啊，你可以去试试看。爸爸妈妈早期的时候在那个地方住过，他申请了。那申请以后呢，就最后一天，神给他开一个门，这个学校收他。收他的时候还给他奖学金，给他这个 grant。那这个学校呢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学校，它是那种 need line 的。你申请了以后，他就看你的收入，如果收入不够，他就补足你的学费。所以当他能够去了这个读书的时候，我心里特别特别的感恩。夏天的时候，我就送他去那里。那我们一家人送他的时候，当然我一开始就是担心，神知道我的担心在哪里，神也知道我们的需要在哪里。当他去到学校以后，我第一个就想介绍那个教会给他找他，我就看着，哎呀，哪个是基督徒啊？结果他非常非常快的在这个 orientation 的时候就认识了当地的那些华裔的基督徒的一个教会，非常的感谢神。他去了那里就有一群很好的基督徒的朋友跟他做朋友，那整个人就整个开了。那我说他去的那里读书啊，好像如鱼得水一样，我是说。那我就回想，那这个 Christmas 的时候，他回到我们当中啊，他从美国回来，在 Christmas 的营会里头，他做这个小孩子，带这个小孩子。那我看着他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很说不出来的感慨。我就想啊，这个女儿是神赐给我的。那他是神所爱的，我自己爱他，但是我相信神更爱他。 所以当他跟着我们去到欧洲宣教的时候，他虽然在当时我的眼光看可能有好多的挑战，我心里头也受了好多的这个好像是委屈，或者是我自己有点觉得，哎呀，神呐，到底你为什么不管呢？但是在这八年里头，神却一步一步的让我学习依靠他，跟随他，知道神是这样的信实。所以当他去到那个学校，当他去到那个团契，当他回来在我们当中照顾这个小孩的时候，我突然看见一个图画，我说神啊，你是何等的信实，在我的身边。神让我看见他就是我的牧者。其实啊，当大卫在讲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致缺乏的时候，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道理，就是当我们有这个牧者做你生命的主宰的时候，当你完全依靠他的时候，其实你是没有缺乏的。大卫是这样子。但是当你没有这个牧者的时候，我们在世界上找一些可以满足我们，可以可能帮我们的方法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一定是有缺乏，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知道说你有把握的。基督徒也是这样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走的时候走同一条路的，神没有给基督徒更平坦的路，我们一直走一样的路，可是在这个不同地方，就是在这条路上的时候，当我有缺乏的时候，是耶和华神做我的牧者。我一样可能穷，但是生命里头却有非常甘甜的滋润，这是因为有神做我的牧者。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都需要接受这个大牧者耶稣基督。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是大牧者，我们跟着耶稣走在神道路上，接受耶稣基督，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就不致缺乏。当我们走这个人生道路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坎坷，很多的需要，在这世界上你会找不同的方法来满足你，帮助你，用钱，用名誉，用地位，用各种各种，用婚姻，甚至用你的小孩子来满足你，但是这些都不行，只有耶和华神是你牧者的时候才能满足，你才不知觉。大卫是这样子。有一个老牧师，他在有一次呢因为他一生当中做了好多的这个牧养的工作，所以很多的知名的人物都很尊敬他。所以有一次在洛杉矶的这个荷里活的好里活的这个一个盛宴里头，他就一群的这个明星来在一起，那要庆祝一个盛宴。那在一起的时候呢，每个明星都有很多的这个很特别的这个氛围，他们上去讲话都穿得非常好，然后非常会演戏，所以讲话都头头是道的。这个老牧师被请来做嘉宾，那这个老牧师是很多这些名人的牧者，那很多时候他被牧养，他牧养这些人，所以他们很尊敬他。那这些名人呢，就在每一个一个演讲，一个一个演讲，一个演讲，最后的时候，他们想到这个老牧者在当中，想请他上来说几句话。那他们知道这个老牧者呢，非常喜欢的就是诗篇二十三篇。所以在介绍他的时候就说，我们请这牧者上来说几句话，他最喜欢的就诗篇二十三篇，我们一起来朗诵。哇，有个明星就出来了，哇，朗诵的非常非常的洪亮，就是耶和华是我的牧人， Lord is my shepherd, I shall not be want。 哇，讲的非常好，大家拍手，哇，真是朗诵的好。然后叫这个老牧者上来讲几句话，老牧者上来就站在大家当中就看着这群多姿多彩的名人，他就在那里 说我要跟你们讲一个故事。他又讲这个诗篇二十三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讲的时候声音是半哑的，但是当他讲说耶和华神是我的牧者的时候，你看下面的人都感受到这个耶和华神确实是他的牧师，不是一个诗上讲的，不是一个别人讲的。我们每个人都要有耶和华神做我们的牧师，如果耶和华神不是我们的牧师，我们就会有缺乏。当耶和华神是我们的牧者的时候，我们才没有缺乏。我想我跟大家唱一首诗歌，这首歌呢，可能比较老，我想你们都唱过很多的新歌了啊。那这里有一首歌呢，我可以发给大家吧。我想我们唱一下这首歌，我们就差不多有五分钟时间休息哈，然后我们再回来再分享下一段。那这首诗歌呢是主耶和华是我牧者啊。那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呢，212212老的，有没有？如果没有的，我们。